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。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常常令人感慨万千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，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，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希望透过这些人物，或正面或反面，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请收听系列分享《圣经人物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我是新兰。今天的圣经人物，我们继续看法老王。法老是埃及王的称号，好像我们中国皇帝这个词，所以他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，而是王的称号。因此埃及有许多法老王，圣经中也不止出现一个，但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位法老王是记载于创世纪41章那位做了异梦找约瑟来解释，最后也抬举约瑟作为埃及宰相的那位法老王。关于约瑟，我们已经讲过很多了，他被哥哥们卖到埃及成为奴隶，成为阶下囚，受苦13年，最后被神高举成为埃及的宰相。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法老也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，神是借着法老高举了约瑟，神也借着约瑟祝福了法老，让埃及不但度过了饥荒，也成为四维列国的强国，更成为他们的拯救。法老是埃及的皇帝，并不是神的子民，但是神却大大的祝福了他。上一次我们看到，当神给法老一个异梦之后，他没有不闻不问，反而是灵里觉得不安，要寻求这个梦是什么意思。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对神的经历，但问题是，我们有没有继续去寻求下去呢？法老就是这样寻求下去，结果他就找到了约瑟，让约瑟帮他明白这个异梦的意思。当约瑟为法老解释了这个梦的意思，也就是神的心意之后，法老立即回应，开始为将来做准备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法老重用约瑟，让他成为全埃及的宰相，我们看到他的魄力。这位法老的确有着与常人不同的好素质。好，今天让我们继续这个话题。约瑟当时的地位是最卑微不过的人了，希伯来人，奴隶，囚犯。但是法老可以冲破所有阻碍，抬举约瑟，让他成为全埃及的宰相。为什么法老要这样做呢？ 他根本不认识约瑟，只是一面之交，是第一次见约瑟，甚至还不了解约瑟。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？留意法老当时说的话，他对大臣们说，像这样的人，有神的灵在他里头，我们岂能找得着呢？他对约瑟说的是，神即将这事都指示给你，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。这里我们看到，为什么法老大胆启用约瑟呢？他看重的是才干，他发现没有人可以像约瑟这样有聪明有智慧，作为管理埃及的宰相，非约瑟莫属。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唯才是举，形容这位法老最合适不过了。他看重的是才干，看的是你能不能胜任这个工作，其他的地位种族在他眼中都是无足轻重的。不要小看这个素质，如果一个国家领袖能够有这个素质，那么这个国家一定会相当强大了。常常发生的情况是，领袖们往往唯亲是举，唯朋是举，抬举他们的亲戚、朋友、派系，结果就是把整个国家给毁了。因为没有了公义，待人不公平，一切都凭私人关系。而公义就是按照事实公平地对待每个人。在箴言14:34，那里说，公义使邦国高举，罪恶是人民的羞辱。如果一个国家有公义，这个国家就会强大繁荣。反之，如果没有了公义，整个国家就会衰败了。我们知道，箴言是一本智慧书，如果认真去读，我们可以学到好多智慧。为什么很多领袖们不愿意唯才是举呢？某些方面也是因为害怕失去自己的地位，找一些自己的亲朋就会保险了。事实上，法老给约瑟的权力是很大的，他说，你掌管我的家，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。在埃及全地，若没有你的命令，不许人擅自办事，唯独在宝座上的我比你大。而且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，当车行过的时候，随从的人呼叫路旁的人跪下。全埃及除了法老，第二号人物就是约瑟了，而且是掌管着实权。可以说，约瑟完全有造反的能力。历史上发生了好多这样的事情，把握着实权的重臣控制了国家，架空了原来的皇帝。我们中国历史上就有好多，比如东汉末年的曹操，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等等，他们都是朝廷的重臣，因而夺取了政权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。所以恐怕这也是很多领袖不愿意唯才是举的原因，他们害怕失去自己的地位。而这位法老的确是挺特别的。让我们再回到法老说的这两句话，留意他说，有神的灵在他里头，我们岂能找得着呢？神即将这事指示给你，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。法老两次说到神，他之所以能够看到约瑟有才干，是因为他看到神与约瑟同在。换句话说，法老重用约瑟是出于对这位神的敬畏。法老是一个外邦人的王， 从来没有接触过神，然而一旦神给他启示，他就敬畏神，并且也重用神的仆人。在新约的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，那里也有一位敬畏神的外邦人，名叫哥尼流，神就祝福他，差派使徒彼得专门去他的家传福音给他。所以彼得感叹说，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，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都为主所悦纳。会不会正因为这位法老敬畏神，神才差派约瑟来帮助他治理国家，也借着约瑟祝福他呢？在同约瑟的关系上，我们也看到这位法老的君王风度。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之后，七个丰年之内，他聚敛了好多粮食，积存起来，如同海边的沙，无法计算。紧接着，七个荒年来了，埃及人吃完了自己储存的粮食之后，就去向法老哀求粮食。法老对他们说，你们往约瑟那里去，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。这里我们看到，当法老任命约瑟做了埃及宰相，全权管理一切之后，一直没有改变，他任由约瑟去治理埃及。当雅各一家抵达埃及之后，法老就召见了约瑟的五位弟兄，问他们说，你们以何事为业？他们回答说，我们是牧羊的，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。迦南地饥荒甚大，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，所以我们来到这地寄居。现在求你容仆人住在歌山地。法老对约瑟说，你父亲和你弟兄到你这里来了，埃及地都在你面前，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，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。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，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。之后法老也召见了约瑟的父亲雅各。法老对待约瑟的家人非常盛情慷慨，别忘了那时候正是饥荒年代，自己国家的人民已经没有粮食吃了，还要引进一批难民，所以足以看见法老对约瑟的喜爱和看重。约瑟辛苦地治理埃及，服侍法老，那么法老也以恩慈待约瑟。不要以为所有君王都可以做到这一点，不是每一个君王每一个领袖都能够赏罚分明的。你一切做得好，他也不一定善待你。17年后，雅各死在埃及，但是他要求约瑟起誓，一定要把他的尸骨埋葬在迦南地。约瑟就对法老家中的人说，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，请你们报告法老说，我父亲临死的时候叫我起誓，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，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。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，以后我必回来。法老说，你可以上去，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事将他埋葬。要知道，约瑟带着大队人马去埋葬父亲，很可能会一去不归了。因为首先约瑟已经有了这么多人马，完全可以自己建立一个国家。其次，迦南地本来就是约瑟的家，而且那个时候已经度过了饥荒，完全可以回去了。但是法老丝毫没有怀疑，立即答应约瑟的请求。这的确是个胸怀开阔的君王。 到底约瑟做了多久的埃及宰相，圣经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。但至少在雅各死的时候，约瑟还是宰相。这一点从雅各丧礼的隆重，而且还要向法老请假，就可以看得出来。随着约瑟去迦南地的人，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，并埃及国的长老，又有车辆马兵，一群浩浩荡荡的队伍，连迦南人都说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。而且约瑟死后，埃及王仍然非常尊重他。约瑟的尸体，圣经说是被人用香料熏了，收敛在棺材里。这并不是普通人可以享受到的，可见约瑟还是被以宰相的身份埋葬的。并且埃及的法老们也因为他而厚待以色列人，这一点可以从出埃及记一章看得出来。那里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地，于是就苦待以色列人。根据历史资料记载，这个新王不是指那位法老的后代，而是换了一个朝代，原来的法老家族的政权被推翻了，现在是一个新的时代，新的王。这里说他们不认识约瑟，所以就苦待以色列人。可见上一个朝代的法老王都是比较恩待以色列人的，至少容许他们平平安安的生活居住。而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这些王认识约瑟，因为尊重约瑟而尊重以色列人。所以从约瑟与法老相处的这几件事情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法老的君王风度，他赏罚分明，约瑟服侍他，他也回报约瑟，约瑟对他忠心，他也对约瑟忠心，丝毫没有怀疑约瑟。一般来讲，做领袖的总是希望下属对自己忠心，就没有想到自己也要对下属忠心。神是我们的创造主，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但圣经常常告诉我们，神对我们是忠心的，是信实的。让我们打开诗篇113篇7到8节。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坐，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。这里是在说神的性情，他不在意人的出身，他抬举最卑微的人。当然并不是说神随便凭着自己高兴不高兴而抬举人，这里说的是公义的原则。神不介意我们是什么地位的人，只要配得，那么他就会抬举最卑微的人。这幅图画让我们想到约瑟，约瑟就是被从灰尘里，从粪堆中抬举起来的，而且与王子同坐。而抬举约瑟的首先当然是神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法老王。所以这位法老王身上的确有着神所喜悦的素质，故此神也大大的祝福法老。为什么神会给他异梦呢？难道仅仅是为了约瑟吗？不是，也是为了这位法老。神给了法老异梦，也为他安排了约瑟，这样埃及才不至于在饥荒中灭亡，而且成为强国，成为四维列国的拯救。换句话说，正因为有这位法老王，埃及才能这样强大，埃及人也可以安居乐业的生活。所以一个领袖会决定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兴亡。如果我们看列王记， 那些敬畏神的王，国家就会太平繁荣；反之，那些抵挡神的王，国家就会衰败，人民也会败坏。其实，同样埃及这个国家，不同的法老就决定了埃及不同的命运。就在创世纪接下来的出埃及记，那里也有两位法老，他们就完全不同于约瑟时代的法老。刚才我们已经简单讲过了，这是另一个朝代了。出埃及记第一章说，当以色列人渐渐多起来的时候，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，他就说，看哪，这里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，又比我们强盛，来吧，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，恐怕他们多起来，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，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，离开这地去了。于是法老就派督工辖制他们，让他们做苦力，目的是想慢慢消灭这群人。可是这也丝毫不能减少以色列的人口，反而越来越多。法老就干脆下命令，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都要杀死。这位法老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地位，以色列人会不会颠覆他的王权，继而就是想办法苦待他们，让他们慢慢消亡。一看还达不成目的，就干脆下令毁灭刚出生的男孩。一个王却利用自己的权力做如此不公义的事情，这是不讨神喜悦的。第三位法老王记载于出埃及记4到14章。当摩西对他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在旷野向我守节。法老却说，耶和华是谁，使我听他的话，容以色列人去呢？当天法老就吩咐督工的说，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，叫他们自己去捡草，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，你们仍旧向他们要，一点不可减少，因为他们是懒惰的，所以呼求说，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，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，叫他们劳碌，不听虚谎的言语。为了让法老知道这耶和华是神，神借着摩西行了一个神迹，把杖变为蛇，但法老不理会。接下来神借着摩西给了埃及10样灾难。第一样灾难的时候，法老还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第二样灾难时，法老开始求摩西，让他求神令这些灾难离开，也答应放以色列人离开。但是当神移开这些灾难之后，法老就不履行承诺，也不同意以色列人离开。这样反复几次，直到第10样灾难时，法老才无可奈何让他们离开。可是之后法老又后悔了，派军队去追赶，直追到红海。耶和华行了一个大神迹，分开红海，让以色列人过去。而当埃及军队也下去的时候，神就又合上红海，法老的军队全军覆没。我们看到这位法老王根本没有一个爱真理的心，他听到神的话，第一个反应是耶和华是谁，完全不理会，而且他竟然说这是虚谎的话。不爱真理的人就把真理当作虚谎，把虚谎当作真理。如果他是因为不认识耶和华神，所以才会这样刚硬的话，那么神不会惩罚他。接下来神就让他知道耶和华是神，神给他看了那么多的神迹，但他还是不承认，也不敬畏神，而且 答应了的事情之后就又变卦，反反复复，结果神让他全军覆没。所以在出埃及记中的两位法老跟创世记中的法老形成鲜明的对比，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王。一种王令到埃及强大，蒙神的祝福，神借着约瑟祝福他。留意雅各也给法老王祝福。一种王却被神咒诅，也令到全埃及人民遭受灾难，全军覆没。但可惜的是，多数王都向着第二种，所以他们令到埃及衰败了。在以西结书29章，神宣布了对埃及的审判，因为法老王自高自大，不敬畏神，神令埃及成为列国中最低微的。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预言的应验，埃及不再强大了，在世界上一点影响力都没有，很难想象当初的景况。就像英国，当年英国号称日不落之国，因为地球的各个地方都有它的殖民地，但是今天英国也衰落了。同样，埃及的强大也已经成为历史了，就因为不敬畏神的法老王令到整个埃及衰败了。领袖对一个国家的影响是多么大，要么蒙神祝福，要么蒙神咒诅。让我们做一个小结，今天我们继续看创世纪中那位高抬约瑟的法老王。我们看到这位法老王的唯才是举，按着公义治理国家，他发现约瑟有才，那么就不管他的地位，大大的重用他。此外，他也是出于对神的敬畏，既然神与约瑟同在，那么约瑟就一定是最聪明的人了。当法老重用了约瑟之后，他也善待约瑟的一家，并且信任约瑟，对约瑟信实。约瑟一直到死都是埃及的显要人物。从这位君王身上或多或少我们也看到了神的性情。最后我们也看了在出埃及记的两个法老王，他们不爱真理，不敬畏神，令到整个埃及遭受神的咒诅。所以一个领袖对国家的影响是多么大，要么蒙神的祝福，要么受神的咒诅。好，到此我们就结束了对法老王的查考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。
我有一件事曾求告耶和华，就是一生赞扬我。